李显龙知道中共下一代领导人无人机技术变革乌克兰战术创新的启示，欧盟和拉丁美洲四国达成自贸协定意义深远，再入主白宫梅拉利亚感受好不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7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国内外政坛动态频繁，涉及中共高层的博弈、民众抗议情绪的加剧，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共政策的关注。最近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北京先后会见了越共政治局委员阮春盛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努卢议长施蒂芬、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就事件，国际人权协会理事、中国问题专家吴文琪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共产党里面每个人都想做一哥，王沪宁亦不例外。咁多常委当中，我认为王沪宁能够成功的机会最高，因为他是经历过三个党魁的不倒翁。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节目中亦表示，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王沪宁绝对不会显山露水。王沪宁好早就有野心，一直都想进入中南海。陈破空提到，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是赵紫阳身边的红人，当时严家琪一到了上海，王沪宁就风尘仆仆从复旦大学到严家琪下榻的旅馆，不恭不敬的请教。后来严家琪卷入了八九民运，流亡海外，结果王沪宁对严家琪的态度立即180度转变。严家琪曾用不同的渠道打电话给王沪宁，王理都不理下。陈破空说，现在习近平可以说是大势已去，丧尽民心、军心、党心，无论哪个整来整去，王沪宁是窥视于侧，随时可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与此同时，根据新加坡媒体发表的李显龙访中国回顾影片，李显龙说，此行我希望和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建立新的联系，亦引起外界猜测，是不是他已经提前得知中共接班人的布局消息。12月5日，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仔薄瓜瓜罕见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薄习两家不曾有过节。就事件，财经网络红人胡塞平发文，薄瓜瓜回到社交平台了，并开始讲述薄家的事情，更表示自己屋企和习家没有过节。不过胡彩平对部分言论存疑，坦言认为薄瓜瓜娶台湾人一定是仔细考虑过，而且一定有政治上的考虑。薄瓜瓜是有想法的，虽然在很多人眼里面薄瓜瓜什么都不是，势力已经被清除得一干二净，怎可能班师回朝呢？但是正因为这样，如果薄瓜瓜没有想到班师回朝，就不会说薄家跟习家没有过节，亦不用写在社交平台了。胡塞平表示，中共有他们自己的思考模式，习近平当初是江派团派相持不下才出现的，理由就是习近平没有自己的势力，根基亦不深，对两派不构成威胁，而不是因为习近平的势力最大。胡塞平有感而发，台湾人真是好善良单纯啊，大部分人都是衷心祝福他们这对新人，甚至觉得外界想得太多。但是有一天遇到想太多的人虎视眈眈的时候，或者还是要小心好一点，暗示薄瓜瓜的言论可能和未来的政治布局有关。同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了听证会，关注中共怎样修改历史和毁灭历史。美国强调需要保存真相，不可以被人扭曲历史，尤其是天安门事件和新疆问题。 何晓清教授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同中国分开，不应该代表整个国家的历史和人民。近几年，随着中共倒行逆施，侵害中国民众人权、危害世界安全的事越来越多，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对华态度急剧下跌。美国因民间智库发表调查资料显示，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负面多过正面，平均值已达到了-12%，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共的负面看法尤为显著。资讯揭露了中共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动态、社会抗议的趋势，以及国际对中共政策的关注和不满。这一系列事件凸显了中共政治的复杂性、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问题。未来的政治局势如何演变，还需要继续关注。12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介绍了在乌克兰工厂生产的新型远程地狱无人机导弹，还在他的 X 平台账户发帖说，无人机导弹合为一体地狱的射程为每小时700公里，并已经证明了战斗力。泽连斯基强调，这款武器对乌克兰军队的现代化至关重要，还表示将继续扩大生产和部署力度。这次展示的是在乌克兰一处未公开的工厂内进行的。泽连斯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等官员一起参观并详细了解了新型的武器。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计划在2025年前向军队交付超过30,00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将依赖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的资金，具备自主操作和高精度攻击能力。专家表示，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乌克兰战场已经成为这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实验场，显著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战术。自去年春季以来，乌克兰军队引入第一新视角 FPV 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快速改变了地面战斗的面貌，并有效拦截了大量敌方无人机。这种反无人机战术对俄军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造成了重大打击，令他的炮兵失去了精准攻击的目标资讯，进一步削弱了战场形势感知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柳叶刀无人机需要依赖窄位侦察，需要依赖窄拉侦察无人机提供资料来执行攻击任务，但是乌克兰的 FPV 无人机已成为两者的黑星。在全球范围内，无人机对战争方式的影响亦日益显现，推动各国重新审视军事战略。这种战略目的是应对来自敌方的低成本无人机威胁。这些无人机亦已成为现代战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12月6号，欧盟和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四国签署的历史性自贸协定终于完成最后的谈判。这项长达25年的谈判最终达成协定，被视为欧盟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不单只在经济上具有深远影响，它的地缘政治意义亦尤为突出。这份欧盟南方共同市场伙伴协定涵盖了约7亿人口市场，目的是消除近40亿欧元的关税，打开双方的市场，并加强两地区之间的合作。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合作在矿产资源、能源和农业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欧盟战略上减少对中国原物料依赖的背景下，这份协议特别显得重要。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欧盟将能更加便捷地获得拉丁美洲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巴西等国的稀土元素和石油等战略性原料。与此同时，协议中规定的逐步取消高达35%的汽车关税，亦令到欧盟特别是德国的支援变得尤为坚决。即使经济因素占主导地位， 欧盟领导人特别强调，协定不单只是一个经济合作工具，更是地缘政治需要。在全球日益对抗的背景下，欧盟和拉丁美洲四国通过协议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加强了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这一协议是政治必需品，有助于提高欧盟在全球舞台的自主性和韧性。此外，协议中特别强调了环保承诺，加入了对巴黎气候协定的遵守条款。这个意味着，如果任何一方违反气候协议，或在环保方面未能履行承诺，协定将可能被暂停。欧盟委员会强调，协议亦考虑到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保证所有入口的食品都将符合欧盟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此外，欧盟承诺将为拉丁美洲四国的绿色能源和数码转型提供18亿欧元的支援，进一步促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这次协议的达成，不单只是欧盟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关系的深度绑定，更对外界传递出欧盟在全球经济政治博弈中的战略立场。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贸易额在2023年达到了1094亿欧元，显示出对于欧盟的巨大贸易和投资价值。欧盟议会和委员会的官员已陆续对协议表示欢迎。欧盟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吉说，他是照明欧盟未来的明灯。他表示，这一协定不单只有助于增进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还彰显了欧盟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关键角色。即使协议已经达成，但它最终实施仍需欧盟27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预计未来几个月内，欧盟内部将对协定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审议。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吉呼吁欧盟各界理性地看待协议，以理性战胜情绪，推动欧盟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2月6日，即将再次成为第一夫人的梅拉尼亚接受了 Fox and Friends 节目的采访。在节目中，她说到为第二次进入白宫做准备的情况和第一次非常不同。梅拉尼亚表示，两人现在对即将来到的挑战和责任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目前他们正在忙于为顺利过渡做准备。梅拉尼亚特别指出，这一次赢得竞选的局面和第一次截然不同，这个国家和民众真的是很支持他。我认为这一次的能量更大，围绕着他身边的人亦不同。他强调，围绕川普的支持和热情较以往更为强烈，而且有新的支持者和新形式的关注。在这一次罕见的电视露面中，梅拉尼亚亦提到，川普正在努力为新政府的组建付出心力，同时亦令他和家人非常忙碌。他补充说，目前已经在收拾行李和做准备，以确保能够在入主白宫的第一日就开始很快投入工作。节目中，梅拉尼亚还赞他18岁的儿子巴伦是怎样帮助父亲赢得年轻选民支持。他还和该节目的联合主持人基尔米德说，他是一个成熟的年轻人，我为他的学识感到骄傲，甚至是在政治知识方面以及给他爸爸提供的意见方面，他非常直言不讳给他爸爸意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是怎样成功的呢？因为他完全知道他爸爸需要和哪个接触，和哪个交谈，他带来了众多年轻人选民的支持。梅拉尼亚在星期五的采访中还分享了正在纽约大学上学的巴伦正体验着与众不同的大学生活。梅拉尼亚这次受访透露出他对川普即将来到的新任期充满了期待和准备。 第二次入主白宫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旅程，充满挑战，但亦是充满希望。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